习近平点解唔敢喺香港过夜？北京出现两个党中央。中英联合声明五十年不变，专访林宝华讲香港二十五年变迁。浙江金华水浸，上海冰雹，香港凄风苦雨迎七一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，我是黄蓉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习近平6月30号至7月1号带阵仗出访香港，被认为要在二十大之前立威。此行最特别的两项安排是他不搭飞机，改坐高铁，以及30号晚回深圳过夜。自媒体人一见飘尘认为感非常奇怪，历届中共元首访问香港都没有这样的安排，包括习近平上次访问香港亦都冇咁做。如果话系防疫需要，咁就讲唔通，应该仲系安全考虑。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向本台表示，香港毕竟喺过去嘅社会运动系非常活跃，咁喺整个意识形态方面，多数香港人亦都系反共噶。国安法实施之后，咁多香港受到尊敬嘅呢一啲团体或者系人士被关押。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些怨气是不是有可能利用七一的时候发泄出来呢？一见飘尘亦都举例说，在这两日的推特就出现讨论暗杀的帖子，能不能够成事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中共国安系统肯定会知道并且格外小心。关键是习近平未必信得过下任特首李家超，虽然李家超看起来非常忠诚，但是其实中共对叛变过来的人一向是防之又防，加上李家超本身就是警察系统，习近平更加不可能不小心。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博士对看中国提到，还有一个可能是习近平要紧紧掌握国内形势，随时下达指令或者听取汇报，这样在深圳会较少电话被窃听之类的顾虑。钟建华评价说，现在香港保安到了连只乌蝇都飞不入的程度，是过去无论英女王还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到访香港的时候都未见过的。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，习近平这些安全考虑不是因为怕民间的勇武派人士，他真正的威胁一直都是来自党内，来自在香港有极深根基的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势力。就在6月29号，习近平突然到了武汉，虽然新华社用主要篇幅来报道他有关产业科技的讲话，但是各界都清楚他此行的重点是再次认证动态清零的重要性。习近平说，宁可牺牲一些经济发展也都要坚持清零。唐正远说，习近平的意思是清零就是政治需要，他要用清零来确保他的政治安全，反对清零就是改变党的性质。而就在同一日，中共国务院下属工信部宣布，即日起取消通讯行程卡的星号标记，开启放宽管控的第一步。明明是同动态清零唱反调，但是工信部还在通知里面说，那是为了坚决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。被分析人士认为是打住红旗反红旗，故意讽刺动态清零。时事评论人士江心哲在直播中仲表示，工信部仲话咁系党中央国务院嘅决定，咁呢一个党中央岂不是唔包括习近平？因为习近平系坚持动态清零噶，肯定唔会同意取消星号标记。咁北京而家就系有两个党中央啦。今年的7月1号是香港主权回归25周年纪念日，距离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50年不变还剩一半的时间，但是香港已经发生了巨变，民主自由在国安法的淫威下荡然无存，中英联合声明早已经成为北京眼中的历史文件，一国两制亦都已经名存实亡。资深时政评论家林宝华接受了本台的专访，他畅谈香港主权移交25年的变迁。林宝华说，按照共产党的一个惯例叫做温水煮蛙，等大家没什么感觉，而 然后突然之间就一个巨大的变化。1997年刚刚回归那阵，中联办好少出来讲话，好像是非常高度自治那样。老共自己非常清楚，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好，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控制，所以转变是迟早都要转变的。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共产党的那些鬼话。董建华第一任做完了之后，第二任就开始动手，就是要制定国安法，所以就爆发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。中共玩的两面手法很厉害，一方面被曾荫权做特首，一方面建立由北京直接指挥的第二支管治队伍，越来越多插手香港的事务，所以曾荫权第二任未做完就落台。梁振英上台就是要修改国民教育，要铲除英国人的影响，所以2014年就爆发了雨伞运动。在这次中共吸取了过去的教训，亦都不再让步，对那件旺角骚乱事件亦都采取很强硬的手段，说他们是暴动，然后香港的普选就停了你的。再之后就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，2020年成立国安法，彻底将香港民主派的势力全部铲除，所以他是一步一步来的。这样在林宝华先生的眼中，2020年7月1号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，香港的民主、人权、法制出现了什么变化呢？他说国安法动不动就将你讲成是反革命，就拉你，这个国安法就是无限上纲，具体法律都没有用，就看他怎样定你。譬如说你讲一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，他就说你要颠覆香港政府，即使没有行动，他亦都说你要煽动暴动，就用这个理由来拉你。如果你写了一篇文章希望西方国家关注香港这个局势，他就说你勾结外国势力，又是违反国安法。国安法的法官是经过指定的，可能就是地下党员，定罪率是100%。譬如说国安法搞了苹果日报，大家以为就没事，结果突然之间将立场新闻的几个负责人亦都拉埋，亦都是违反国安法。因为你报道了西方国家关注香港，制裁香港，那就吓到大家全部都接埋。而经济方面的变化，林宝华先生是这样看的。他说经济方面，以前香港大家说是会生金蛋的金鸡，过去香港是中国的窗口，外汇有三分之一靠香港，现在武汉肺炎严格的隔离措施，很多外资都吓到走佬，很多餐馆都执笠，股市亦都冧，经济当然是冧啦。最近有个中资在伦敦金融市场炒跌，股价好高嗰阵，佢哋就放空，要蚀钱嗰阵，香港交易所话原来嗰啲交易全部取消。共产党就系咁搞法，动不动就利用政府嘅力量嚟咁搞，所以共产党呢一个制度不变，香港就唔会有好日子，而且系越嚟越艰难。近期中国多个地方频频出现极端天气，6月29号浙江金华水浸，上海出现罕见的暴风雨和冰雹，香港七一亦都将会在狂风暴雨中度过。据网传的影片显示，6月29号浙江金华的永康遭受暴雨，永康万达广场周围水位较高，位于万达广场附近一间铺头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记者表示，车浸了，那些铺头没事，差一点就浸入来。刚刚经过一场严厉封城的上海，29号又遇到狂风暴雨的洗礼。上海张女士表示，28号下午徐汇区中华落冰雹，一粒粒好大。网络的影片显示，在暴风雨中的上海黑云压顶，日头就好像夜晚磅礴大雨，雷声隆隆，冰雹噼里啪啦打落窗那里，有些汽车浸在水里面，就好像末日灾难片。据当地天气预报，当日中心城区浦东、崇明、松江、青浦、闵行、嘉定和宝山等地亦都出现了8级至10级的雷雨大风。29号遭受暴雨袭击的还有江西南昌，整个城市都被水淹没，地下商场就好像水帘洞。网友自嘲说，这个年头有车有楼都不得，你还要有船。 另外，习近平同彭丽媛30号出访香港，香港天文台30号晚发出3号强风信号。6月30号至到7月2号，香港将会有狂风暴雨，最高风力可达6至7级。中共极端防疫导致乱象重生。6月30号，海外社交平台推特热传一段北京防疫人员大战警察的影片。网友披露，事发地点在北京房山长阳镇。根据影片显示，一名警察7日没有做核酸检测，被身穿红背心的防疫人员发现并且拦截，双方随后发生争执。警察试图帮防疫人员戴上手铐，但是受到强烈抵抗，双方随即互相殴打。防疫人员最后被警察制服在地下。在现场围观的其他防疫人员调解说，你们是做事，我们也是做事。影片引发网民热议，被讲笑话是很有价值的闹剧。检查人员做法啱的话，警察队伍会陷入瘫痪。警察啱的话，防疫措施就是伪防疫。真是整人的害人闹剧。有网民表示，这个检查核酸的人知道警察是日日查其他人的核酸，自己都不做的群体，用自己受苦来揭露警察等权力机构都不做核酸检测的事实。有网民说，防疫破坏了社会正常秩序，乱象重生，必然会产生更多更大的灾难。30号北京房山警方的通报证实了上述事件。通报说，涉事的警察已经被停职，接受下一步调查。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访港，不留宿香港，临时取消盛大的礼宾府晚宴，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和热议。普遍观点都认为安全考虑占了首要因素。网络日前亦都有暗杀的消息传出。观众朋友，你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